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亚光好，各位听众好，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也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王校长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有一个新闻，其实也不是太出乎大家的意外，就是香港的法院命令恒大进行清盘，就是相当于出售现有的资产，然后清偿债务，是吧？因为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是他要正式倒下的一个第一步。对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恒大被美国都称为是地球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然后搞得这么大，最后倒下的话，还是影响还是很大的。中国以后就是会不会连锁反应，然后接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评论。
亚光先说吧，亚光是业内人士，比较对这个房地产
是
啊。
王建春，您先说吧，
您先说，
比较
先
谈。
先说，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这个小袁台长说，这个事情确实挺影响挺大的。首先呢，它是由香港的法院啊判决这个在香港上市的恒大集团清盘，就是整个。这个清盘的东西呢，如果说按美国这个司法体系来讲的话，就是 bankruptcy chapter 7，就是整个就是完全就 liquidation， 全部就卖了，这种清盘方法。这个一般在美国来说，这个 bankruptcy 就是破产呢，应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就是破产重组，一种是就破产清盘，完全是清盘。那破产重组呢，就是说这公司呢由这个。由法庭委任的这个信托这个人呢负责接管这个公司，这公司在继续营运下去，虽然是破产重组。那么现在第二种形式就是说破产重新就是清盘。那我想香港的这个法院体系，它应该用的是英国的司法体系，那年跟美国这个体系比较接近啊，所以它这种破产清盘这种方法呢，在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公司来说比较常见的这种行为，很多资不抵债，然后呢又没法继续盈利下去的公司，最后在美国都是用的这种破产清盘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是由香港法院判决的这么一个做出这么一个判决。我们大家都知道，恒大集团的主要资产是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么香港法院这个清盘的这种判决呢，需要中国各地的地方法院执行才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判决，就是香港法院做的判决，在中国的这个各地司法体系当中怎么样能够执行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看，就是到底能不能得到执行，能不能按照香港的法院的这个决定来做清盘处理，这个也很大的一个考验。先说这么多。
那这个恒大是在香港上市的是吧？
对，就是。
好，王教授。
他是港交所上市的，但是呢他现在问 这个是这实际上实际上它是现在就是债务重组，它实际上重组的话再让它把它就是说过，刚才这个谁这个亚光说的是很对的啊，一个呢是通过债务重组使得破产的这公司呢重新站起来啊，然后呢这个由债权人组成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把这个清理好，然后呢比如过去是欠了比方10万，然后的话呢剩下的资产就3-4万，债权人的话呢分了以后的话呢让这个破产企业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他已经没有可能再站起来，所以呢只能是就他的现在的这个债权人的债权啊来找他剩下的这个所有的资产。现在看呢破产的一个特点就是资不抵债，他这个债是太多了，而且的话呢他有很多烂尾的楼盘，这个东西呢这个重组到底是吧能不能收拾起来，能够给债权人一定的，这都很难说，是吧？当然一大堆烂尾，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实际上这是走一个程序，但是我的感觉，至少中央政府允许香港走这个破产程序，它是有想救市的这么一个考虑。因为什么呢？这个房地产这种断崖式下滑，直接涉及到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很危险，中国的经济呢，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而房地产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块，如果不及时止损，它这是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习政权现在尝试救经济的一个止损措施，所以我觉得这背后呢，就是说房地产过去是热不热，确实热，但是呢说老实话，习上台以后对房地产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打压政策，他说了一句名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就是说呢他只承认房子的实用价值，他对房子作为一种投资的商品价值，一种投资工具，它的商品属性，这一方面他基本是否定的。所以呢在好多政策方面他对房地产实际上的话给了一些不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政策导向，使得房地产的话呢出现这么多问题。所以的话呢，因为中国主要拉动这个经济的铁公鸡啊，加上外贸出口，出口换汇，现在这个外贸出口这么一大块弄不了，现在这个一脱钩以后，这出口换汇这个方面，因为过去中国的经济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经济，是吧？现在是要加大内需，那你内需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你自己内部的铁公鸡，其中包括房地产，它不拉动内需的这么一大坨，它又要想通过这个东西不至于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啊，除了这个恒大以外，它又有好多其他的比较大的这个房地产，包括什么碧桂园也好，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都是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就是说债务累累啊，基本上属于资不抵债，而且呢好多楼盘就是烂尾了，就放在那个地方没法完成啊，就算完成了以后中国这个也超过了中国的实际上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现在这个这是处理恒大这个问题，我觉着很头疼啊！ 我觉得这个习大的身体不好也是受这个折磨吧，我个人觉得肯定的。
那怎么会受折磨？其实我刚刚在算个账，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买了楼花，然后欠了银行的钱，再付分期付款，然后最终因为楼盘烂尾，什么也拿不到，然后还要每个月还要付那个分期付款，这个很惨。但是我算一笔账，比如说总共有300户这样的人家，比如说是300万户，然后每栋房是300万人民币，比如说那300万乘以300万才10个亿不到，那恒大欠的是2万亿，他怎么欠的？你说，你这个2万亿，你，就是说，300万乘以300万才9。
三百万乘以300是10个，是10个亿。
不，
乘以300万
是不是？1万乘1万嘛是那个呀，1个亿呀。
对呀、啊。你300万乘以300是10亿，对吧？这个小白，其实你刚才咱们不说，你刚才说的话，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资不抵债啊？就是王教授刚才讲的，我都同意啊。他是这样，最主要的是中国这些房地产商，他们从这个他们卖楼花开始，从这个客户拿到钱以后呢，他并没有把这个钱就是集中起来就做的这个项目。他拿这个钱又去买别的地产，他拿钱去买别的地产，那么他在这个地产，就是这那个，假设咱们说现在是这有个300户的人啊，这个小区里300户开发，他把300户的房子都花卖出去，本来说应该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就开发建筑部门应该就是应该规定的是，他的规定是要专款专用，就是你恒大也好，你碧桂园也好，你从这300户中收到这个钱，要这个钱要监管起来，只能用在这个项目上。可是中国这个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非常粗，那么恒大、碧桂园这样的公司，他就把这收来钱以后呢，他就去买别的地上。那他这块地怎么开发呢？他让施工公司、施工队代资垫资来开，这么做，就是你现在给我做水泥、钢筋水泥往浇灌的这些人，你带钱来，你先替我啊，你替我把钱拿来，就把这个水泥给我浇灌好。你坐电梯的人，你先把钱带去做好。他拿了钱去干什么去了？去扩张，去买别的地产。所以最后，小袁，你刚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说，为什么这钱没有了？那些人交的那些是300万户也好，还是多少万户也好，他交的钱哪去了？都在那些现在没有开发土地上，在那儿去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我也听说是施工的单位是代资垫资。然后接盘就是搞什么装修啊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楼盘弄了以后啊，人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买涨不买跌，他看你这个楼盘现在不是特别好，他不敢买，他就持币观望。所以呢，特别是你现在楼盘一劲往下跌，他更不敢买。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就算是有这种新的楼盘，已经而且也是开发商找的施工部在垫资啊，什么是把它完成了，但真正推销这个整个都不是特别好，而且还有一股很多中产阶级有钱的人。他们恨不得把现在自己手里边的现成的楼盘都低价出售，所以这个二手楼盘市场抢这个一手楼盘市场的什么，而且到现在据说降价杀价杀了好多都没人接盘呢，现在好多人就想拿着钱卖了楼，然后呢出去走线带着钱啊，然后呢飞到这个南美洲的某个国家，你像厄瓜多尔，然后走线过来，最近这个边界出现了大量的华人涌入，这也我最近听到好多这方面，就是华人通过走线进来的特别多，也都是属于一个对国内啊这个发展 放没有信心了，丧失信心了，要把国内的这些硬通的这些房地产也好什么东西啊低价出售，然后呢携全家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就是
这个恒大。
嗯，来徐总你讲。
我讲恒大的这个清盘处理，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全新的，在中国来说比较全新的一个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恒大清盘和海航的那个清盘处理还不一样。海航的资产因为它是四大块，它比较容易处理啊。比方说海航集团里四大块资产啊，有航空公司，有这个机场啊这个部门，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金融投资公司什么什么东西啊，四大块。所以他把海航这个航空公司他直接就卖给一个沈阳的一个什么方大集团，就卖给他们了啊，就是300多亿人民币卖给他们。那你说这航空公司可能当时他有个飞机都不止300亿，实际上就是这个方大集团应该说是啊比较低价的就是买下来。当然他的飞机的资产呢其中还有很多债务的，这咱们就不说。所以他比较容易受恒大。
对，海航还在运营是吧，就飞机还在飞对吧，
对，还得继续飞。恒大那个飞海航呢还不像海航那些航空公司继续在他的飞机在飞在营运，他具有现金流出来。所以这个方大公司他能拿来的现金流能继续让维持运转下去，能给员工发工资，所以这公司没散。啊，这个所以海航的处理呢基本是整体处理的一家公司，处理两家公司叫什么，这个
老大都给抓起来了，是一个死一个坐牢嘛。
那是以前恒大那些掌门人在下手，那很惨。那这个凡是被清理的，这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公司不一样。美国公司被清盘的那个责任人并不会一定进监狱啊，有可能进监狱，但大多数情况是不进监狱。那中国只要有清盘的就处理，只要政府出口处理的，这个负责原来公司的负责人是有办法进监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恒大这个处理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他的资产分布在中国的全国的这个20几个省市地区都有，而且是分在那种三线城市居多啊。三线城市房地产刚才王教授讲的很清楚，我非常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啊，就是说现在这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现在是有价无市啊，这价钱还没跌下来，但是没有价钱跌的不是很厉害，但是没有什么人买。那二线三线那些四线城市地区房地产那是跌得很惨很惨的啊。那么恒大的这个资产土地和未完成的这个开发的未完成开发的这个楼宇全都在三线城市。像这种地方接盘处理，那就分散出很多地理，那更难。要找很多公司来接它，一个楼盘找一个公司来接，一个楼盘找一个公司来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司法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财务运作上的挑战。
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请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讨论了那个恒大被香港法院命令清盘的这个新闻啊，然后其实美国已有这个房地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美国还是总的来说是可控的，因为不会拆东墙补西墙到那个程度，就是能够欠几万亿，然后全部烂盘，这种楼盘全部烂掉或者烂尾，这个简直是太可怕了，因为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对吧？因为如果房地产暴雷，那么它涉及的很多营商都要暴雷，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它比如说啊，因为像苏宁公司啊，以前好像也借了好几百个亿给这个徐家印，然后还不出来，苏宁只能破产了这样子，所以它会拖垮一大批企业。而美国这个情况应该是好很多，最多因为现在利率太高了，然后大家买不起房子，暂缓一下，然后建设就慢一点，对吧？然后你要说整个行业破产或者说暴雷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徐总你觉得呢？
是，美国房地产呢，它的这个面临的问题呢，和中国的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很大不同啊。这个美国呢，因为它是经常在进行这个实业，如果经营不善，破产重组或破产清盘，这经常发生。这个，所以美国的法院这个对这种事情处理的很有经验。另外，美国有很多投资者，他们专门就要买这个被法院清盘处理的这种资产，他们就专门做这事，他们这个很有经验啊，法律上的知识也很够啊，财务上财力上也很够，他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在美国来说，一个公司破产接盘侠很容易找到，有很多人想当着接盘侠。在中国这个项目，恒大这个东西处理，我现在讲，刚才我简单讲，它跟海航不一样。海航那时候，这个海南省政府的这个进入海航集团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处理，这个公司呢，处理小组呢，他只需要找一两个接盘侠就够了。我觉得他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方大集团接这个海南航空公司，再找到一个什么公司接了这个机场。那个联盟业务，这个恒大要找很多接盘侠。这个你看，他恒大除了房子以外，他还有什么汽车？恒大什么汽车这东西？这个资产到底你把他们拍卖的时候有没有接盘？接盘了拿了钱以后呢？这个法院该判谁？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中文媒体上介绍，就是说香港法院判的，说香港法院的法官判决就是说清盘处理。钱呢，他的意思要还给海外的债权人，这就很大挑战的。这个资产在中国的各个省去处理，在中国什么河南郑州被法院把这个恒大的一个楼盘给处理了，找到一个接盘侠，找一个接盘侠，什么样接盘侠我不知道，还要找很多接盘侠，这接盘侠有多少钱接盘都不知道，拿到钱以后呢，怎么能付给海外的债权人呢？大
事。他卖了债券，对吧？这美国都卖了证券债券，然后美国债券早就申请破产了，美国债券这部分破产保护了，对。
恒大在美国这个纽约这个法院也申请了这个什么破产保护的啊，但是进行的比较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恒大在美国没有什么资产，所以这个美国
他卖债券还是卖的债券的，还是有人买他债券的。好多亿美元。
他现在破产了，他债券严格讲，他现在破产，他严格讲，他债权就不值钱，就归零了，几乎就是归零了嘛，应该是快要归零了。但债权更零，就是说你清盘处理的，就是就是说用美国人话讲，就 ten cents for a dollar， 就是1毛钱买1块钱的资产，就清盘处理是这个比例，非常小的比例能拿回来。所以就是恒大如果欠20000亿人民币，他能卖的资产能卖出2000亿人民币已经很不错了。那2000亿人民币只是他欠的债务当中20000亿的10%啊，那也挺不错了啊。就我表示怀疑他能不能卖出2000亿。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卖了以后呢，这个钱该归谁呢？ 他这个恒大欠钱的人太多了。有刚才小袁台长你讲的那些，就是说交了这个房款的那些购房者的那些人，
我觉得那个只是一小部分哎，我不是算了吗？就是300万户，每户300万才9亿啊。
对，这是一大部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小袁台长你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的那些给他投像收金公司给他投钱的。包括现在前一段时间破产的，就是传出这个危机的那个中植集团，就是妈妈老公的那个，
中植也爆雷了。
对，哎，那中植也爆雷了啊！他的王阿敏那个老公的那个公司，他也是借很多钱借给恒大，那他相当于是也是把恒大的债权人吧，对吧？那这个中植集团他自己后面还有很多债权，他钱也不是中植集团，也不是王阿敏他老公的，也是他从外面融资融进来的。哎，这是。这个以前我们讲的是3-9债，他这是多讲的多重债务重组啊，所以这里很扯的。这个财，这王教授，你是学这个法律出身的，这个法律判决，我觉得很难啊，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有海外的债权人，在国内债权人，国内债权人有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还有银行的，还有银行很多的，对吧？过有资产，银行说我过有我的资产不能损失了，我过有资产要保持增值啊，你我这个钱拿了先要先就是优先还给谁啊？是先还给海外的人呢，还是先给国内的人？先给散户呢，还是给这些中资集团，还是给银行？这太挑战了，非常难。我先说这么多。
来，这次他下了一个指示，好像是先说就是给海外，实际上这些投行，估计是买的债券或者什么方式。
但是你一破产，的债券也不值钱。就反正就是我当年借给你啊，恒大借给你100亿美元，你能现在给我还回10亿美元，我已经是稍微过江，
没
错，不错了，对吧？
对。
刚刚王教授也提到，就是从这个恒大又提到了很多人走线啊，然后其实美国这边也是出了件大事情，就是。总统跟那个众议院在谈判要不要继续资助乌克兰，然后众议院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这个边界关掉，因为现在每天几万人拥进来把美国给啃穷了，估计要现在美国确实很多城市都有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危机，就是说你这个漏洞越填越大，就是每年花几十亿美元，像白人一样，还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无家可归的，然后这些人引发很多的事情，就是治安啊，或者打抢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当然吸毒啊，什么东西，那很多人就是都是从这个边界里面跑过来的非法，就是非法入境的移民。那你这个地方政府也是疲于奔命，根本应付不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从一个政府一个大的角度来说，这个一个大的漏洞，一个大的孔就没有堵住，然后就源源不断，就是中国都能够涌个几十万过来，那真是不得了。那么现在这个前景我也不知道，就是究竟能不能谈得拢？我觉得美国民主的这个体制的一个好处，还是有能力去修补这种政策的错误的政策，对吧？就是现在既然众议院被共和党人控制了，然后他能提出这个条件，你如果还想给乌克兰，就是去支持乌克兰，给他武器，然后让他给俄罗斯打的话，你答应一个条件，把边界关掉，我就给你这个钱。你不答应就不给，这样子就在僵持着。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这个他最终拜登会不会让步，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他总觉得好像乌克兰比这个国内的这个难民或者说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更重要吗？还是什么？他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美国就应该无条件接纳那么多人的吗？还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两党政治博弈的这么一个筹码。首先呢，就是说本来按照美国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政，第一， 他是有义务要支持乌克兰的，因为呢，在欧洲啊，顶住俄罗斯的这种扩张，是吧？这个他这个，而且的话呢，跟欧盟站在一起，来保护这个欧盟的利益不受到俄罗斯的这个侵蚀，他是应该有。但是反过来呢，美国自己内部又有这么多问题，比如像这个德州这个地方，我曾经在德州住了十年，我知道它跟这个墨西哥之间的交界的地方非常多，所以的话呢，就是走线从墨西哥，从这个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的这地方涌入的难民呢，这个数量简直是太大了。这个人数的话呢，是已经是上百万的这种记忆，这是这样。然后呢，德州这个州长也很有趣啊，他弄了个大巴，把这个反正你也不准抓他们，他弄大巴呼呼呼一往那个民主党那个兰州嘛去送。您不是说这个你们欢迎这个外国移民非法移民嘛，给你们我们受不了。结果呢现在弄的佛州这个还有什么这好多这个兰州啊，他们都抱怨说我们都快破产了，包括纽约。我们安置这些东西都快破产了。所以的话呢，那现在好了，既然你们说好，你让我德州一州来承担，我给你们，你们又不要，可是你们又装好人，说是什么这帮这个移民可怜啊，又人道主义。那好，我就开始在我这个州，我因为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话呢，这个每年涌入这样东，他就动用了他的这个所谓叫军事部，他的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啊，和其他州国民警卫还不一样。这个州的他是直接听命于州长，而不听你的所谓三军总司令，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命令。所以他派了这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就是他的 military department， 然后呢，在这个美墨边境之间呢，建立这个加固各种隔离墙，其中没有隔离墙的地方，他就用带有刀片的，叫 razor wire， 带有刀片，说你要过来的话，你要想从那里边钻过来的，都要把你都切，这划破的身上，哎，把它弄上。然后呢，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它有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下边的一个管移民，按他就是说他这个。这个叫 Federal Patrol， 就是联邦巡逻部，这个是属于专门负责这些，他们呢根本不去认认真真的去阻拦，是吧？所以呢，这个德州的这个军事部就开始就是讲好了，内部下达一个命令，不准联邦的所谓Federal Patrol 或者就是联邦巡逻部他们的干员进入这个地区，我不让他们进去，我们呢要也不准这个移民。而且的话呢，从这个一月份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把这个非法移民把他抓起来逮捕。这其中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有一天，也就是说在1月12号大概是得到了墨西哥方面的这方面的情报，就是说有两批这个非法入境的人啊，分两批过来，其中呢有一批里边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渡过河的时候被淹死，然后呢被淹死以后呢，当时呢这个墨西哥一方呢帮着打捞到了这个母亲和两个孩子的尸体。那么还有几个人也过来，然后他们这个联邦这个也就是在拜登的指示下要求啊，这个国土安全部 指令下边的这个边境巡逻这个署啊，说你们要非常人道的解决这个边境问题。但所以呢，这个德州的州长就说了，你们尽管有管辖权，说是什么这个凡是涉及到移民问题是吧等等这个边境问题，你们这个有管辖，但是你们不作为啊，拜登这么多年你担任这个你在任的这些东西是吧，每年有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入境，你的话你看从2021年以来他就统计了一下700万起边境非法入境事件，然后呢仅2023年的12月份就发生一个月就发生了25万件非法入境移民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事件，说你呢根本作为联邦巡逻部门和执法部门你不作为，那怎么办，我就要做，我作为怎么办呢，我就是设立的这个铁丝网是吧，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联邦政府也就是司法部呢就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就是说先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啊，告这个德州，那么德州呢这个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德州这样做是对的，然后呢这个联邦政府就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呢他给了一个简易程序，没有用一个正式的 certiorari 那种正式的听证啊这个辩论啊这些东西，所以他发了一个临时的指令，就是说嘿联邦执法部门啊可以呢进入这个地区这个去这个执法，但是呢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命令没有说德州到底能不能设立这些设置这些障碍这些铁丝网，所以这里边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众议院跟那个总统谈判就是基本上用边界安全换取那个对那个乌克兰的进一步的援助，我觉得如果谈下来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最终拜登可能会还是会让步的，就是说他想要出600亿美元给乌克兰就是去打俄罗斯，但是呢如果众议院只有他答应就是关闭这个边界然后维护美国边界安全，众议院才会给他投票批准他，不然的话他就不批。所以呢他其实这个事情谈了有段时间了，基本上谈下来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我补充一点，我现在
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最高法院下了命令了，为什么德州还敢于抗命，因为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你要蔑视法庭的话你是要治罪的，对不对？而且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另外的25个 红州他们都签了字的啊，就是支持，就是在你联邦政府本来应该执法保护我们边境的时候你不作为，那么你作为这个德克萨斯州你就有权填补联邦遗留的这种执法空白空什么，所以我们支持，而且已经有10个州派了坦克什么部队过去支援了。现在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有点像一个内战要发生的。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法轮功媒体有点夸大其词，现在整天看 CNN 也没有报道。但是那个拜登跟那个众议院这个议长在麦克约翰逊在谈判，确实是是正在进行之中，而且他们的议题就是一个用边界安全来换取对那个乌克兰的援助，而且其实 其实那个众议院共和党人他也不想留下一个历史的骂名，说不支持那个乌克兰，所以最终呢他还是他说我们要援助你的，这600亿可以出，但是你得把那个事情给解决了。那我觉得这个他还是有筹码，所以呢谈下来可能还是蛮大的，谈下来这个就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然后就是以后中国很多走线的人想走线赶快走线，要不然的话如果马上关闭就进不来了，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拜登你看着表面糊涂，这个人可不傻，他现在在边界不作为，有意放这些人过来，因为这些人过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你看啊，
是没有，他们没有
投票，
没有选票的，
700多万例，
没有选票的这些人，都怎么可能有
选票？别着急啊，因为只要他们进来，作为难民接纳了，他们很快就会拿到美国的身份，很快他们就会
投不了拜登了
啊，
拜登投不了，不可能一年之内拿到。
不是拜登，他是民主党的问题，不是在拜登，民
主党
要争取这一部分。
他把国家搞烂了，这个对民主党有什么好处嘛？对，把国家搞烂对民主党都没好处的。
你看那个欧洲，就是这个就是外来呢，都是搞乱了。共和党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而民主党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件事，这些外来的移民。将来一旦取得身份都是民主党的票仓。
哎呀，这个真的不一定的，以前讲个故事，就是以前
有人分析过
陈光诚，对不对？陈光诚是民主党人把他弄到从中国弄到美国来的，现在就是投那个嘛，投川普嘛。好，那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些中国还有美国的事情，那我们也讨论一个网上一个热点啊，就是因为这些天华人看推特的话可能免不了会刷到一个名字叫王志安啊。然后王志安这个人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中央电视台的调查记者。然后因为前几年他也不一定就是不听话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中央电视台可能就不喜欢他，然后后来他就离开中央电视台去了日本。然后 他也应该是个网络大 V 啊，因为他推特跟 YouTube 都有100多万粉丝。所以前一段时间到台湾去观选，然后参加了一个节目的访谈。因为他模仿了一个残疾人在就是助选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被就是台湾当局给禁了5年，就是5年之内不能去台湾，所以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王志安是大外宣，然后就是对共产党是小骂大帮忙，然后民进党或者说台湾当局惩罚他是应该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又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从台湾那个角度看，但另一个从如果从王志安那个角度看，就是说民进党是不是就不能够被批评，然后不能被批评是不是就跟共产党差不多，然后他的民主是不是有缺陷或者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对这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就先说一个啊，这个王志安这个人呢，我也关注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人呢，这个有人确实说过他是大外宣，但是这件事情我认为他做的有点过了。首先呢，他把这个台湾的3个政党全都给得罪了，不光是一个民进党，他实际上国民党和这个柯文哲的那个叫民什么
民众党
他
在夸，他还是夸奖了那个柯文哲的民众党的。
你再怎么夸，但是人家3个党都对他印象不好。首先呢，这个他嬉笑的这个人是一个残疾人，是吧？他这个人比较痞。首先我要是他的话，如果他是真的去观摩台湾这个大选，他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常年的这种被这个中央集权统治的这个传统，能实行民主，我应该去探索台湾大选在这些方面我去做观察，而不是去，因为台湾在这次大选中间确实是用通过民意普通直选，是吧，来选择自己的政府，这是在民主方面呢，这个应该是做得非常好的，他应该是把他的关注点放在这儿，而他在真正的关注点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媒体的一些人，他没有把这个大的方面就而去搞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这给我感觉确实他自己做出的一些事让人怀疑他的 agenda 和，是吧，赞扬这种民主的这种政治制度也好，什么，这不是他的 agenda。而他是在到底他有什么 agenda， 我有怀疑。所以呢，我认为他受到台湾各界的抵制是他咎由自取。
嗯，那徐总你对这事情有了解吗？
嗯，我花点时间关注了这些事情。王教授说的完全同意啊，完全同意马老师对这个王志安的这个看。我觉得王志安这个人呢，就是他反映了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或者中国大陆很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的一种心态。这个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大陆这个环境生长、这个生活很久以后呢，这个很不容易做到对外面这个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和事情有种尊重的态度。他们不是人。这个有意无意识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总觉得就说，哎，我见过事情，我一个央视这个记者，那我见的事情比你台湾这些人见的多得多，我跑的地方比你多得多。所以一种，我觉得王志安这人有种居高临下的这种心态啊，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不懂得尊重不同意见， 啊，就民进党你不喜欢，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必要去嫉妒人家，这个就是显然是很没水平，这是一点。他所有的事情中，总的来说，我是感觉支持他的人，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刚出来不久的人，啊，刚出来不久的人。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在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当中呢，有一种倾向，认为民主啊，你们说民主好，那民主就是一个灯塔，说美国啊，美国民主觉得不能有问题，就不能有缺点。民主是一个事情，和任何事情一样，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都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缺点。但是，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尽管有缺点有不足，当然仍然是一个人类发展正确方向。你要这么讲，这是人类发展正确方向。你不能因为他在台湾的民主选举中有一些事情有问题，你看不惯或者做的有点不太妥当，你就否定台湾这种民主选举这么件事情，你嫉妒这个事情，这是根本就错了。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点。那你认为台湾这种民主不好，难道你认为中国大陆那种独裁体制好了吗？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吗？所以呢，这就反映的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一说，哎，中国一批评中国的事情，他就说到美国你也不行，你美国民主你也很糟糕。其实王志安这种人都是这种心态，他们认为美国这个民主上有很多毛病，美国民主确实有很多毛病，美国从来没有自封自己是灯塔啊，只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美国是灯塔。我们在美国待这么久这么多年，我们什么时候觉得美国是灯塔？美国就是像刚才小二台长和王教授讲的，美国一堆毛病，这移民问题是一堆毛病。但是尽管有很多毛病，还是我刚才说那话，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个没什么疑问的。这个就首先很好多点，只有我非常不赞成王志安的这种说法，他这个做法我同意王教授，是完全错误。
我觉得他有一个表现，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他就是同一个节目，就是要他们举旗，他跟另一个主持人美乐手里，一个是台湾的旗，一个是中国的大陆的旗，五星红旗跟青天白日旗，然后女主持人说中国请举旗，然后结果那个台湾主持人举的是五星红旗，然后王志安举的是青天白日旗。那他说那个大陆属于中国，然后实际上中国大陆应该被称为中华台北，他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新颖的，你知道吗？因为所谓的一中各表，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中国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是表述，对吧？中国总觉得台湾属于中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什么。那么台湾的话，它的宪法里面也说，中国大陆沦陷地区，对吧？都是属于中华民国。那实际上他这个是对的，但是这种我觉得如果是大外宣的话，你这个话是大逆不道，你怎么可以说这话？你不想活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应该不属于大外宣，但是认知上有差别。我觉得大家认知上有差别。
想想看，从一个什么大外宣，他基本上说他认知水平比较差，不太
对，
要尊重不同意见，尤其是这个他。
说难听一点，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就是大陆的人去评人家就民主的投票的地方，就像以前的太监去逛青楼一样，对不对？其实因为王志安他是确实是没有投过票，对不对？像我们在美国，我们大多数人都投过票，我们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这种事情，这种想法就不会有。他没投过票就觉得，哎呀，你们怎么乱搞？他可能还是觉得习近平好，那我也不知道。
那个王志安，这个我同意你们说的啊，就是这个认知水平太低。你比如说他说过，你台湾不让我来，我马上入籍日本籍了，你还敢挡住我吗？你再怎么着，我入美国籍，你能挡住我吗？那意思就是我入了日本籍，你们就不敢挡了，或者我入了美国籍，你们也不敢挡。另外一个呢，他不喜欢民进党，因为这一点让人家，因为他本身就别人就他就带着一个这个叫什么 陆贤的这个帽子，说是你是大卫轩，是不是？那么中国这个当局这个是不喜欢民进党的，他认为民进党就是台独党，所以的话呢，你也来一个先入为主，也是不喜欢民进党。当然了，你客观报道，你要是做媒体就是客观报道，但是你先入为主采取这样一个态度，你让人家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本来你应该撇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是他的话，你想把撇清，可是呢你偏往那地方套里钻，你这就给人家怀疑你怎么跟这个当局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当局不愿意让这个民进党怎么样，是不是？宁愿让国民党这个什么，你这跟基本上都一样，是不是？你一下露馅了吧，乌里尾巴藏不住了吧，就这么。但到底他到底是不是，我也没证据啊，是不是在外学没证据。
最近呢就是这个海外华人媒体，咱们叫简中体啊，简体中文媒体，爆出几个人比较热闹，一个是这个王志安，还有一个叫所谓的二大爷，这个广州市的原来一个刑警。
这个二大爷他其实在支持这个支持王志安，
他支持王志安，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把这二大爷再说他两句。这两个人东西我多少看了，尤其二大爷我看了一下东西，他讲中国国内的事情讲得很精彩，是一个像说书人似的，讲得很精彩。他和王志安一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啊，他们能够比较客观的、比较真实的，客观不说，客观怎么说，比较真实的说什么。他对外面的认识很差，哎，这个二大爷还稍微评价了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我立即给他回一句话，我说你根本不懂，在你英文不过关之前，你不要对美国是发意见，你对美国的看法都是来自中文简体中文那个世界，但那信息源就是很大问题，都污染，对吧？你英文不过关，至少不要对美国是。
嗯，差不多。以前一个大网红叫艾薇薇，他也是这样，就是他好像在中文圈里面很有名，但是特别支持川普，然后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个大川粉。只是我觉得你自己确实国内出来的人，真是跟他们讲不通，真是。
这个，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就是说自己一出来搞那个自媒体，觉得显流量很大，自己就把自己觉得了不起，就把抬起来。其实呢，在美国海外华人当中，有水平的华人很多，那些很多教授很厉害，就是只是人家不是自媒体红，不是大 V 啊罢了啊，水平比他们高得多得多。
其实就像在座的这个徐总还有王教授，我们请大家都听听我们14/3谈。好，那感谢王教授，还感谢徐总参加本期的节目，祝大家晚安。
晚安。